各位投资人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兴业期货信息策略谈周会直播间。我是本期的主讲人。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到近期上涨相对幅度比较大的豆粕品种。那进入到八月下旬的话，那美豆的生长季是到了这个关键的一个灌浆期，然后国内豆粕盘面重心也是在逐步上移。那近期市场它是围绕美豆干旱预期、田间巡查以及国内供需结构展开博弈。那我们关注到具体的问题在于，可能就是市场它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个美豆干旱预期可能还是会能继续支撑它的价格多久，然后突破上方的空间的话还有多大。那我们今天会从行情回顾，然后以及从基本面的供应端、需求端，然后以及库存结构，然后再就是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思路，然后等等维度，然后逐一为大家做拆解。那首先的话，我们是先来回顾一下近期豆粕的行情走势。可以看到从8月以来的话，豆粕市场它是经历了一个冲高，然后有一个回落，然后再后续的话是就是再出现了一个再反弹的一个 U 型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体的波动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然后在月初的话，它是受突破了12美元普氏二的一个重要关口。国内的话，它也是在随美豆走强，主力 M2 合约是突破了3288元每吨。那随后的话是美豆主产区它的一个降雨预报是出现了好转，然后再加上我们可以从微观盘面上可以观测到，可能是这个外盘多头是有一个止盈离场的操作，然后 CBOT 大豆是出现了回落。那国内豆粕的话也是有一个随之承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进入到8月第三周，然后行情是出现了再度反弹，是截止到8月21号的当周的话，那美豆主力11月合约涨周涨幅是到了这个4.1%，然后美豆粕主力12月合约的周涨幅是在3.32%。那国内豆粕的 M2001 合约周涨幅是收于1.99%，然后是最后收盘价是在3267元每吨附近。那整体的一个这个价格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波动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然后在8月20号豆粕期货价格冲高回落之后，盘中是一度触及到了3288元每吨前高后的一个获利平仓的压力，然后21号是再次出现了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落，然后整体跌幅的话是在 1.99%。 那可以看到以上的就是目前前期豆粕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那近期豆粕行情的高频增长特征还是现在比较明显的，然后核心驱动的话始终还是围绕美豆天气预期以及中国采购节奏是做了一个博弈。那对于近期行情的一个这个分析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关注到就是市场它对整个就是这个全球各个主产地的一个关注焦点，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就是全球的一个信息种植日历可以看到一些规律。那销售尾声以及这个种植的空窗期是在这个八月份，然后以及到后续的九十月份。我们可以具体拆解一下这个南美大豆的一个种植情况，因为巴西大豆它通常是在九月底到就是这个十月初开始播种，然后播种窗口的话可能是会持续大概 2个月以上，然后到12月中下旬是基本完成播种，然后到次年1到2月份的话是进入关键的一个开花结荚期以及灌浆期，然后2月末到3月的话是进入大范围的一个收获期。整个收获期的话可能是会持续到，就是从5月份开始一直可能是会持续到6月初。然后另外就是看这个另外一个阿根廷啊，因为阿根廷它是在南美大陆可能更南部，然后播种时间的话也是晚于巴西。那图索阿大豆的话通常是会在10月底到11月初开始播种，那12月底的话是完成播种。接下来就是在次年1月然后到3月进入春赏期，3月下旬开始收获，然后5月初是完成收获。那此外的话就是阿根廷还有另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二季的一个就是第二季的一个大豆，通常它是在头茶豆收获之后是在5到7月份完成收割。那我们从这个生长周期图可以直观看到，就是它在进入8月份之后，那巴西和阿根廷的旧作收获期是已经基本上是完全结束了。然后对于国内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进口麦芽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缓解。那市场它关注的焦点自然就是转向到了北美，因为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那巴西大豆是已经基本上是销售了大概80%以上了吧。然后这也表明的话就是全球大豆的一个定价重心它是正在从南美旧作切换到北美新作。那国内大豆的一个采购货源的重心的话，它其实也是在从南美向北美转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装船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从这个装船数据上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巴西和阿根廷它对华就是对我国的一个发运量，它是从就是从上半年的一个高位持续回落的趋势是已经比较明显了，这个也是符合往年的一个往年的规律。然后在当前时点的话，目前美豆的新作又没有集中上市，发运端也是处在一个低谷。那从最新的一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上周8月11号当周呢，国内新签175段175万吨喘息，那其中美豆采购42万吨，这个的话是对应到了9到10月份的一个喘息。然后从远期累计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那9月份和10月份喘息美豆采购量是分别达到了204万吨和581万吨。那这也表明说目前采购的就是国内对外采购大豆的一个节奏是已经有了一个明显切换，然后后续国内到港货源结构的话也是逐步会以美豆为主导。然后另外这里的话也是需要补充一个今年特有的就是今年就最近一两年的这个政策变量，因为从前两年的一个贸易战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当时是有就是对美豆是有阶段性的一个采购这个暂停，然后26年来看的话，目前国内是已经对就是国内它对美豆的采购的话是在政策层面已经有了重启。那就是采购的一个主力的话主要还是在国有企业，然后从国有企业的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它其实也是在落实采购。那从7月8号就统计的数据来看的话，从7月8号以来，那国内对美豆采购是已经达到了272万吨。那但是受到价格然后以及商业可行性以及季节性采购就季节性等等因素制约，那目前这种采购的持续性还是存在不确定性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从一些政策角度来看，可能是那当前采购更偏向于政策性以及宣传性。那后续就是全年的一个规模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市场价格变化。那我们跟踪下来的话，近月传期就是近月传期的美豆它相比巴西豆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格劣势，然后商业采购的积极性的话也并不算特别高。那所以后续今年它的一个采购放量能否持续的话，一方面还是要看到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走向，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美豆价格是否具有更有吸引力的一个回调。那对于这个 变量的话，我们还是会需要做持续的跟踪。那接下来的话是需要看到就是刚刚八月初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USDA 它发布的供需报告呢，然后这份报告的话其实数据上来看就是整体是我们评估为8月份的这份报告是这个中性偏空的一个情况，因为从它的这个数据表现上来看，就是一方面它的这个单产就是它的这个单产，我们后面会讲到，它是就是后面会有展示，就是它是被砍到了52.7普什尔每英亩，然后这个的话它是低于7月份的53普什尔，然后以及市场预期的52.9普什尔。那但是就是它的这个收获面积的话，它是环比7月份又再次有一个上调，它是上调了140万英亩，然后是到了8680万英亩。那总产量的话反而是会有推高到45.19亿普什尔。那这个它和就是这个8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它是相比7月份所预估的，然后以及市场所预期的都要稍微高了一点点。那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期末库存的话同步是抬升到了 3.2 亿普什尔，然后这个那之前市场预期的话可能就是说产量是会在44.8亿普附近，然后可能库存预期的话也是在3亿普附近。那所以8月份就是 USDA 给的这份8月份报告的话，它其实就这个总产量然后以及库存量都还是高预期的。那唯一可能有利好的就是这个单产，因为这个单产它是低于预期的。我们对这个就是对8月份这份报告的这个逻辑的话，可以理解为就是它面积的增大是对中下调，但是最终就是说这个最终的丰产基础，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从单纯从产量上来看，它的这个丰产基础还是存在。但是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说它就是在进入到就是灌浆期的这个天气风险还并没有完全消除，然后报告数据的话，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前期市场所交易的这个干旱预期。其实呢，可能后续的行情重心的话是会要重新回归到产区的一个这个气象，就是美国海洋与那个东部的就是干旱情况预测上来看的话，那这里的话它是截取了八月份所预期的美国干旱情况，就是接下来，然后我们从图形上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到就是美度的这个产区就包括整个中部地区，然后以及就中部的各个州，然后以及五大湖西部的各个州，然后在未来三个月，也就是美度的关键其实多数区域，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多数区域，都还是处在干旱持续或者是这个干旱发展的一个状态。那截止到8月18号的话，就是从它公布的数据来看，大多数它是处在干旱地区的比例是在 26%， 然后这个也是和前一周持平，但是同比来看是就是高于去年的 9%。 然后截止到8月10号当周的话，那根据公布的数据来看，它的运量率是在 62%， 那这个是较前一周下降了一个百分点，那也是显著低于2024年以及2025年同期的 68%。 那我们把这个左边的这个干旱预测，然后和八月就是USDA 八月报告那个单产下调幅度的一个表做一个对照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和干旱灾区的一个就是处在干旱的一个区域其实是高度重合的。然后今年美度单产同比平均下调了 0.62 英亩，然后到 52.7%， 那其实也是进一步印证了市场它对天气升水的一个定价逻辑。整体是算是一个对价格相对有利的一个支撑。那但同时的话，我们也是需要注意到一点，因为当前干旱其实它并不是全境性的极端干旱，而是 区域性的，然后以及持续性的偏旱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它对单产的实际损害可能是会在就是它在这个谷地期结束之前是比较难以量化的，所以后续就是需要重点关注它的，重点关注到它每一周的这个气象报告以及作物优良率的一个数据，那可能都会是成为盘面波动的一个出发点。那当然短期来看的话，就是天气因素它对盘面还是形成了比较强的支撑，那这也是前期上涨趋势然后以及上涨幅度比较大的一个逻辑。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对豆粕的，就是豆粕自身供需面的一个现实影响，从大豆进口的一个就成本供应来看的话，那根据路透追踪，那8月份船期到港大概是在1251万吨，那9月份是已经有了799万吨。那分别国别来看的话，巴西豆8月份到港还是会成本比较高，预估是在1090万吨。那9月份9月份是已经有了737万吨。那阿根廷的话8月份是到港 93,9 月份是7万吨。美豆的话8月份到港是大港仍然是在1000万吨以上，处于历史同期偏高水平。那大豆港口库存同比也是相对比较偏高啊，那供应端阶段性充足，就供应端整体是表现为阶段性充足的一个状态。那再从这个压榨端，也就是对这个油厂开机率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截止到8月14号当中，那油厂压榨大豆是在 223.63 万吨，是较上周下降了10万吨。那但是开机率的话还是维持在大概 61.58% 的相对高位。那就是预估的话可能是它的一个就是开机率还是会一个小幅回升啊。那整个8月份来看的话，可能就是8月份预估压榨大豆是在1010然后到1046万吨之间。那这个的话它是和7月份以及就是刚刚上个月以及这个去年同期基本上是持平的。整个供应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就是对豆粕来讲它的一个成本端大豆的一个高到港，然后自身供应端的一个高压榨，那表明豆粕的供应端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充裕的。那从库存角度来看的话，上周它的这个豆粕库存是在115.38万吨，然后周度增加了0.35万吨，同比是高了13.91万吨。那在前一周这个豆粕库存其实已经上升到了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图中的这个就是这个图中的一个橙色线条，其实是整个二季度可能来讲它的一个豆粕库存还是低于平均水平，就低于这个整个过去几年的一个平均水平，然后到刚刚最近一两周的话它是超出了平均水平的一个情况。然后这种库存结构它和因为我们讲就是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高到港然后以及高压榨它其实是比较匹配的，因为在这个当前供应端相对比较充裕，然后下游采购也比较偏，就是可能是下游采购就会比较偏谨慎，然后就会以随用随采为主，然后也是不会去主动建立大量库存。然后从目前的这个油厂的一个情，就是油厂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它是正在属于这个季节性的一个催提累库的一个阶段，然后催提现象还是比较显著的。那所以整个豆粕它在现货端所就是还是会面临到一定的这个价格压力，然后这也是对近远合约的一个基差也是形成了比较持续的压制。那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到的就是它库存压力更多还是会体现在现货和近远，然后就之前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偏远月一点的这个定价逻辑，可能是会更多会受到美豆天气以及成本端的影响，然后就是这个远近月价差可能是会有就是有一个走扩，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个走扩的一个倾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综合以上分析的话，我们对豆粕的这个行情判断可以归纳为几点。那第一，就是在整体格局上的话，那豆粕是维持一个高位偏向，就是高位震荡的一个就是高位震荡的一个趋势。那但是价格重心的话是有逐步上移的倾向。那上涨驱动的话主要是来自于美豆的这个天气升水，然后中国就是国内的持续采购，以及美盘反弹带来的一个驱动。那上方压力的话主要则是来自国内大豆的一个到港，持续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还是有一个到港偏高，然后再加上油厂的一个压价高位，还有就是从库存表现来看是有一个持续累库的情况，暂时还没有去见到去库的一个迹象。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这个供应端，其实它整体还是就是我们从全球的这个供应端来讲，整体还是一个这个中性偏利多的一个情况，因为美豆它产区天气风险还没有完全释放，它整体的一个中部区域的偏旱的一个状态，然后导致它月阳率是有一个持续下滑，然后单产下修可能也是有一个就是超过预期的情况，因为当前它还是就它整体的一个单产下修的幅度的话并不是特别大。那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它供需其实是整体偏中性，然后偏利空一点的状态，因为它到港然后以及库存整体还是处在一个高位。那目前油厂催提还是比较普遍，然后积压也是有一个承压。那对于应对策略来讲的话，我们这里主要是给到对产业的一些应对策略，就是在采购策略上，我们建议就是在近月做，就是近月是做这个，在就是在近月这种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的话，然后现货积压走弱，那目前是不太建议做主动追高的一个建库，然后还是以随用随菜为主。那元月11月到12月加地比加可以等待美豆天气风险释放之后，那是可以逢回调分批锁定元月期差或者溢口价。然后在库存管理方面的话，建议是保持低库存快周转，那也是避免油厂退提和其他走弱造成双重压力。如果说持有较高库存的话，可以利用期货卖出套保，或者是做这个买入期权做这个对冲。那最后的话也是需要提醒各位投资者，以上观点和信息仅做参考之用，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那我们以力求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是文中的观点和结论的话还是仅做参考之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